我们今天讲的是利未记的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讲的是什么？上一次讲到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是干净的，什么是不干净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了，我们不要把这个眼睛呢盯在那东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而是说这是主的命令。所以我们讲什么叫犯罪呢？犯罪实际上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因为上帝是绝对是对的。所以这里边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百姓和其他不一样，他有特殊的，他是要圣洁的。这个圣洁表现在哪儿？就表现在听神的话，也表现在吃的上边。知道了这个吃喝很重要，可以荣耀神，洁净和不洁净，这是神的百姓和他们分别的之处。那么进入到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二章。十二章呢，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所以这里面讲了说什么呢？如果一个妇女生男孩，生孩子怀孕了，怀孕之后生孩子之后呢，他就成为不洁净。但是成为不洁净呢是七天不洁净，七天之后成为洁净。就好像妇女在经期的时候也是七天是不洁净的。那么这节经文呢，他有些人呢他是这样解释的，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的。他这个解释是从保护妇女的角度来解释的，想到说因为这个经期和生孩子的时候呢，他子宫里边有伤口，所以呢非常容易生病，是从这个角度来容易感染疾病来解释的。但是呢我们不排除这个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呢不是这个原因他不洁净。然后呢我们看利未记第二十章十八节，
不能以月经露与他同房，露着他下体，就是露着妇人的血缘，不能也露着自己的血缘，二人必从民中解除。
好，就读到这儿，谢谢。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说妇人有月经若与他同房，露了他的下体，就是露了妇人的血缘。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清楚了哈，说生小孩也好，或者是说经期也好，是露了血缘，这个是不洁净的。那么如果这个期间和她丈夫发生关系的话呢，要从民中剪除的，这是很大的一个罪的。好，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九节，
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好了，这讲到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医生的角度讲叫什么？
血泵。
血泵，他是一直流的，
一直就是收不住，
收不住。对，那么的话呢，也是他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穗子，这里边就说，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就是从源头部分就干了。所以你看这里边洁净的讲的是都提到了源头，那讲到源头的时候呢，他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好了，那么我们看了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无论生小孩也好，妇人生小孩也好，或者经期也好，他的不洁净呢与这个血缘是有关系的，血的源头是有关系的。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观念当中哈，血呢是代表生命的啊。那么女人经期的血或者是生孩子流出来的血，那是与这个血缘生命的源头出来的，是从血缘出来的。那么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源头是从哪里来，从亚当夏娃，我们都是亚当后代。好了，我明白这道理，我们就好容易从下面来开始看了。第十二章第三节说，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所以以色列人的孩子呢，生出来男孩子生出来的第八天要受割礼。割礼是怎么来的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男孩子第八天都要受割礼，来表明他是什么肉身的记号，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呢第四节，然后说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圣所。也就是说她没有洁净的日子，就那个血没有洁净的日子怎么样呢？她要在家里边待三十三天，不能出门，就更不能够进摸圣物啊，进圣所，这都不可能的。摸圣物的意思是什么？她不能够吃平安祭的那些献祭的那个祭物哈，也不可进圣所，因为他不洁净嘛。第五节说，他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就是男孩子呢一个七天不洁净，女孩子呢 两个不洁净，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残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男孩子33天要在家，不可以摸生物，不可进圣殿。生女孩子呢就加倍，两个7天不洁净，然后66天不可以进圣殿，不可以摸圣物。第六节说，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无论是为女孩，他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1只雏鸽或1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也就是说，这妇女生完孩子之后，她要为自己献燔祭和赎罪祭。然后呢，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生孩子有罪哈，要为他赎罪的，要为他赎罪的。好了，然后呢，说为他赎完罪之后，他怎么洁净了呢？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血缘就洁净了。说这条例是为生育妇人，无论生男生女。然后第八节说，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2只斑鸠或者2只雏鸽，1只为燔祭，1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生孩子要献赎罪祭的，要献燔祭的，然后之后他才能够洁净。而是什么呢？讲到他的血缘就洁净了，从源头部分就洁净了。什么意思呢？为生孩子，这不是神的祝福吗？怎么会生完孩子还要献赎罪祭和燔祭呢？
又生个罪
人下来。对，又生个罪人下来。所以他这里面讲到那个血缘哈，是血缘得洁净了，是血缘得到洁净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哈，这里边单独的把生孩子拿出来来作为一个论述，不洁净，并且讲到了源头的问题，是这个妇人生完孩子以后，她生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她漏了她的血缘了，漏了血缘了，然后怎么样呢？血缘就相当于怎么样？污染了，她需要赎罪祭、燔祭怎么样？然后才得洁净。所以这张经文讲的是什么呢？12章一共8节，她单独的把生孩子拿出来。你看这张经文讲的是这样子的，首先说创世纪当中讲到了，说神说要给人祝福，神给人唯一的祝福是什么？是生养，而且得生养众多，生的越多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生出来的孩子是带着神的荣耀的形象的，所以上帝说神的荣耀要遍满全地，你的后裔要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要遍满全地。也就是说神的荣耀要遍满全地，神荣耀的形象遍满全地。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呢，
就是创世纪5章3节记得赛特的出生，他的形象和样式就和亚当是犯罪之后的亚当相似。换句话说，他生下来就是个罪人，
生出来了呢就是罪人，
小罪人，
这就是罪人。好，我们看一节经文，约伯记25章4节，
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
他讲到罪的时候就是这样，罪的是怎么样传承下来的。所以约伯呢在这里说，这个怎么自己都洁净不了，你生下来孩子你怎么能使他洁净呢？这是不可能洁净的。所以这里边约伯记里面讲到说很多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边他对罪的认识呢是非常的，几处经文呢约伯认识的非常的清楚。这一处呢，唯独这一处讲到的说这个孩子生孩子，所以是妇女生孩子是带一个罪人进到世界。我们再看诗篇51篇第5节，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看，就是我们怀胎的时候就是罪，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这我们对我们自己其实也许有这个清楚的认识，但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呢，看到太可爱了就忽略了。好了，孩子生出来他就是个罪人，这个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那么这里边呢，2次强调了血缘不洁净，然后1次强调了什么？血缘献了祭之后洁净了。好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这里边讲是以色列这些妇人，他们都是过着一个敬虔的这个信仰的生活的， 比如说犯罪了，他要去献祭洁净了，所以呢，他本身呢是出来一种洁净状态，靠着献祭是出来一种洁净状态的，对不对？但是他生了孩子之后，他的血缘就被污染了，就变得不洁净了，就是因为生这个孩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孩子生下来就是个天然的罪人，他可以使人不洁净。为什么说那孩子生下来抱着他为什么就去洁净呢？因为他是血缘，他强调的是血缘，这孩子生下来之前跟他妈妈血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生出来的时候，他是相当于把妈妈这个血缘生命的源头给污染了，所以他妈妈需要献祭来重新的洁净，然后他成为洁净了。但是这个妈妈献祭呢，只能洁净他自己，孩子还是洁净不了。
换句话说，是孩子污秽了妈妈，孩子生出来他本身就是一个不洁净的，那他也不能够因着妈妈的献祭，不能因着妈妈的信心而得洁净。那么他如何可以被洁净呢？就是他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凭着信心认罪悔改，基督的血呢才能使他洁净。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孩子需要自己面对这位救主，这位上帝。我不能说，哎，我特别爱我女儿，我给她献祭赎罪祭，我给她献赎罪，不，这是她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不能够替她献赎罪祭，我只能为我自己献赎罪祭。所以这段经文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件什么？那个婴儿受洗是有问题的。如果婴儿受洗，我们要把它跟救恩连在一起，那就违背了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二章。
那如果说婴儿割礼呢？
嗯，婴儿割礼是正常的，割礼是个肉身的记号，就是凡是亚伯拉罕会男孩都要做
记号，并不是因为割礼能够赎罪。
对，那赎罪不了。对，那和那也没关系的，就是做个记号，就是让人看出
我
是。
我因为
有、对，
以前有那个割礼，就因为。会圣洁了？
不会，那个不会了。
就是婴儿受洗，受洗是说自己悔改是吧？婴儿受洗他自己的无意识，就是
对，
带他受洗。
是，所以父母不能够替代孩子的，不能够替代孩子的。好了，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学到了一件事情：孩子生下来是天然的一个罪人，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而且甚至于什么，生着孩子的妈妈都会变得不洁净的，都需要献祭的。
所以，被污染了。
是。因为血缘被污秽了，所以最后他洁净的是什么？洁净他的血缘，然后怎么样呢？他可以重新又回到，就是此次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记不记得前面我们讲过了那些赎愆祭、赎罪祭，他们摸了那个死尸啊，或者是还什么碰了很多什么，比如说有个耗子掉水桶里了，然后你喝了那个水就不行了，就要不洁净了，这是一样的，就是被污染了，所以需要被洁净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人的罪是怎么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传下来的，天然就是罪人。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话呢，要小心，不是我们父母都是基督徒，孩子生下来自然就是一个，好像是，当然这孩子能够生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呢，本身是个祝福，但是他并不是说天然的就已经得到洁净了，我们父母必须要小心这一点，孩子生下来是个天然的罪人。所以他没生下来是大卫怎么说，他在母腹当中就有罪了，所以在母腹当中就得为他祷告的，为他怎么祷告？生出来尽快的悔改。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必须有个正确的认识，必须有个正确的认识。没错，我们在神面前被洁净了，我们是被洁净的哈，我们是被洁净的。但是呢，当我们被污染之后的话呢，不仅仅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需要认罪悔改，重新的怎么样成为圣洁。那这孩子呢，他需要自己的去来面对上帝，面对这位救主。我们不是本性当中圣洁的哈，当初的时候那些女性他们是靠着什么呢？献祭保持自己洁净，对不对？我犯错了我就去献祭，这样子的。我们跟当初的那些妇女是一样的，我们本性的源头都是不洁净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基督的血洁净的，也就是说什么？这个旧恩是外加上的，这旧恩是外加上的，并没有说哎，这个我们本源的东西就给你怎么样了，而是外加上的。所以呢，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的，洁净是完全的。但是呢，我们生出来的孩子呢还是罪人， 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儿女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看法。这旧恩是外加上的，所以不能传下去的，是不能传下去的。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孩子要祷告，为我们自己的孩子要常常在神面前去求的。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呢，虽然说的不太好听，但是我挺赞同。他说我们就是在为地狱生孩子。但是呢，神对每一个生下来的孩子呢，他都有他的恩典在里边。有的孩子长大了，哎，他真的认罪了，有的悔改，有的孩子就失落了。所以这个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所以这里边呢，神呢也借着这件事情要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你知道以色列人的传统是保留的最好的。你看我们中国人哈，中国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传统已经没有了。以色列人复国，今年复国多少年了？七八十年，他的传统依然很好，不是七八十年已经很好，而且是他几千年，他传统保持的非常的好。这是有关系的，他们对他们孩子的教育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孩子生下来就很自然的，他在家里边就要教你比如像我们以前那些邻居啊，他们在家里边就教孩子希伯来文。我们有多少人在家里边父母教他中文，我们通常都是给送中文学校去，对吧？他们不是，他们把孩子他这个传统的一个传承呢，当成一个他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他意识的他非常的明白，这个孩子虽然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不一定，他天然当中是不信上帝的。所以你看他家里边总是犹太人家里边他总是在教导圣经，各个地方都挂着圣经经节啊经节，然后教孩子背的。所以这点我们是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以色列人，神在这利未记当中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你生下来的孩子不是天然的。但是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样？他还是把自己当成天然的了，对不对？什么样的法利赛人这样的？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主耶稣说你父不是亚伯拉罕，你父是谁？是魔鬼。为什么？所以亚伯拉罕信我，你们不信我。所以你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以色列人他们在这样的教导当中，他们怎么样？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失落了，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孩子的，怎么爱他？爱他就是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怎么爱他？就是从把他从不洁净当中给他能够引到洁净当中。当然是洁净的不是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把他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使他从小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认识这位救主，认识这位洁净的源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印度人、我们亚洲人呢，很重视孩子。但是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我们以前说哈，说中国人、犹太人、苏联人、印度人，这是最重视孩子教育的。但是呢，不一样的。我们通常呢，犹太人他们重视教育呢，他不是说教育以后你要找个好工作赚大钱，他不是教育你这个，他是教育你的孩子，第一个要信上帝，第二个是什么呢？他要培养你的能力。而我们剩下的这些国家的人呢，重视教育，为什么呢？是为了能够考上好的学校，找到好工作，能够挣到大钱。所以这是个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来说的话呢，我们要认清楚这一点。孩子呢，重要不重要？学习重要，当然重要，但是有更重要的，这个要把它分清楚。曾经呢，有一个人呢，他是做那个，就是在那个基督教教育的，基督教教育的，他做那种就是在家里边看小孩的，就是不送学校那种 homeschooling。那么我觉得问他，我说，哎，他有很多的学生，我就问他说，我说这些学生他们，因为我们关心的这孩子学习怎么样，学习好不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通常跟人家讲，我不会讲这孩子学习好不好。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想一想，一个从小就明白学习目的的一个孩子，他懂得他学习是为了上帝，不是为了父母。他这样的孩子，我告诉你，他的学习就不会差，因为他做人就不会差，所以他的学习一定不会差。他从小有个目的，说，哎，我要为我爸爸妈妈读书， 爸爸妈妈不完美的，说哎，我以后要找个好工作。什么叫好工作？所以唯有让孩子来真正的认识他真正的人生的价值和目的的时候，这样的孩子他以诚实以勤奋，他学习不会差的。所以我问他，我说你们那个学校排不排名啊？现在这学校不都排名吗？他说我们学校也排名。我说你们学校排名的标准是什么？他说我们学校排名的标准不是按成绩，是按你的努力程度。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啊，你要清楚一件事情，孩子呢聪明不聪明之间是有个差距的，有个差别的，尽管差别不大，这是上帝所给的，是上帝的恩赐，这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努力不努力就是他的问题，他必须为这个来承担责任。如果一个孩子比如他得门门都是 A， 他很聪明，所以他上课的时候呢很简单，他可能是听15分钟玩半个小时，另外一个小孩呢他可能一直都是很努力很努力的，但是只得这个 B， 但是这个小红旗呢还会给这个 B 的，因为他努力，而那个孩子呢你没有尽上你该尽的努力，没尽上本分，所以他依然不是一个好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点之后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以神呢实际上对以色列人呢很早的时候对他们就要教导他们要有这种意识，就是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是怎么样的下一代你必须要清楚。而我们今天基督徒呢也必须有这个警醒的心，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不是天然的好像说哎，我们是基督徒，儿女自然是基督徒。我们看了很多的基督徒问这样说，你是基督徒吗？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是基督徒，有这样说的，但是这和你没关系，这和你是没关系。甚至我听的最离谱的一个是有一个这样的，有一个姊妹呢听别人说，她说讲的时候说我觉得我好像没得救啊，然后她就回家问她丈夫，她丈夫说没事你得救了。她说你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呢？说咱俩不是一体关系吗？我得救了所以你也得救了。所以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要有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孩子乖呢并不意味着他就从洁净与不洁净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不一定，他不能够说明他是个洁净的，他依然需要自己去面对这个上帝。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呢可爱的时候就小心哦。所以有很多时候孩子可爱的话呢会掩盖某些事情的发生的。我们看到很多的有一些情况是这样，这个孩子一直都很乖一直都很乖，长到15、6岁、17、18岁的时候，突然爸爸妈妈不认识孩子，这孩子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了呢？就是这样，他觉得这孩子一直很乖很乖，但是你不知道他不是个天然的好人。所以 Porter 弟兄他讲了一个挺有意思，他讲过说什么呢，他说教会里很多的孩子呢甚至于大人就好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只狼，关在笼子里的一只狼，关在笼子里的狼乖不乖？很乖的，去动物园狼很乖的。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等着机会能出去，当他出去的时候他的狼的本性就出来了。对于我们的孩子呢，有些孩子呢他在等待这个门开，所以很乖的。这个门开最主要的开的时间是什么时间？上大学。现在呢可能是18岁呀、16岁。我听说什么这大麻要开放了是吧？大麻开放是几岁？16啊是18。现在有很多小孩都在盼望那一天到来呢。所以我们要清楚哈，要清楚，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要有个清楚的认识，他乖并不意味着说他就不需要面对上帝，也不是说他就自然就得到了洁净，自然就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就时刻要把这个弦绷紧了，直到真的你确信觉得哎，他真的得救了，这才是我们真的尽到本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其实这一章很短，但是其实却带我们来真正的认识罪的根本，罪的根源。
这是进到罪的根源，
应该是这一章的中心。
是。
那两辈子，
我自己这么想哈，这没有圣经根据。
什么？
为什么？就女孩子为什么两辈不结？因为夏娃犯罪嘛。而这个
夏娃犯罪性，
在以后那个女孩子应该还会生。
哎，对呀，也许是对，对女孩子还会生吗？
这没有圣经根据啊，
是
我们
想
的，
可能是这意思。
因为
对
对对，因为圣经曾经讲过一次，怎么说？他讲到的说保罗讲到的丈夫和妻子嘛，妻子要顺服他，说因为犯罪是夏娃先犯罪，不是亚当犯罪先犯罪，是夏娃先犯罪。
所以不管男孩女孩，他有一天都要面对这个罪的问题，
是
他要自己在
自己
面前来面对神的问题。父母就是最好的责任，就是把他带到神面前来认识神。
对对，他要自己来面对。
但真正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是主耶稣。
所以这里面讲呢，实际上是讲到了两件事，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讲到说这个生出来的孩子是罪人，他污染了这个血缘，需要被洁净。他出来自己需要单独面对上帝，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那些犹太人，他们很骄傲的，他们觉得我亚伯拉罕子孙。首先是说你们不是真亚伯拉罕子孙，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从远处看见我就欢迎迎接，就相信我。但是你们听了我讲的话呢，说亚伯拉罕听我讲的话呢，他就信了。你们听我讲话呢，就想杀我。所以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玛利亚第八天，他有没有献祭？
有，
两只斑鸠，对不对？他献了两只斑鸠，但是呢，这个是什么呢？跟主耶稣受洗是一个概念。这是按照律法所行，而不是说主耶稣受洗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同样，这个玛利亚照着摩西去献了两只斑鸠，这洁净礼并不表明说他生了耶稣之后是不洁净的。对，他是应按照律法去行的。
那个施洗约翰在母腹当中被圣灵充满，
嗯，
它的含义啊也是。他的源头也是罪的源头，只不过这个圣灵就好像在他没出生前就救赎他，
洁净了。
就你刚才讲救恩是外加的，
是救恩是外加的，
就是在他生下来之前就救恩就加给他，是不是？
是，
还是他的源头。
因为施洗约翰是唯一的一个先知是带着预言出生的，就是神很早以前预言要有这么一个先知出生，所以在母腹当中就被圣灵充满。好，我们祷告结束。